今天一早起来呢，我就想到有两节经文，一节呢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安静在他的面前。第二句话呢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第一句话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最后一节。第二句呢是在诗篇三十四篇最后一句，凡等候我的必不羞愧。哈利路亚。这个等候，我以前有说过哈，这个等候不是等候还没有来的人。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等候，这个中文的翻译啊，不太容易表达，英文呢就表达的比较清楚一点。你熟悉英文的话，知道一点英文的话，你要等候一个还没有来的人呢，你就会说 wait for somebody, wait for。 如果已经来了，你就用 wait on 或者是 wait upon。那这个 wait on 跟这个 wait upon， 在一般的英语用语当中是在什么时候用呢？是在餐馆里面，你去吃饭的时候，那餐馆里面的服务员或者说侍应生啊，他们呢就是叫 waiter， 英文是叫做 waiter， 就是等候的人或者说伺候的人。所以他们的工作呢就是 wait on tables， 就是伺候那个饭桌上的人。所以中文的圣经讲到等候耶和华实在是应该是翻作哈伺候耶和华，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当然我们说来等候神呢，我们坐着也可以，跪着也可以，站着也可以。重要的是心态，不是外面的姿态。那是心态，就是那个你来到神面前啊，就是来伺候，来等候，来听他的吩咐，听他向我们说话。好像你到了餐馆里头，你坐下来，你拿着菜单，那个 waiter 就是那个服务员呢，他就是拿的一个纸笔啊，就等着你呢来 order， 来下命令了。那我们来等候神呢，也应该有这个心态，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就是当你这样侍立在神的面前，那个心态，我再说很重要的就是心态。你在神面前，你不是空空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神，圣灵是看不见的，可是呢他却是充满万有的，无所不在的。那么就你我这些重生得救又受过圣灵洗的人来说呢，圣灵不仅是充满万有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他会停留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停留这两个字呢，是出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约翰他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常存在你们里面。意思说这个圣灵，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膏，圣灵啊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而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平常说圣灵啊，神的灵啊，还有基督的灵啊，耶稣的灵啊，都是指着神，他是灵，是指着神，他是灵来说的。所以我们不要 混乱，就是你就知道神只有一位，而这一位神他就是灵，那他跟我们的关系呢，就是就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恩膏，我们的恩膏，这恩膏呢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只是我们呢不够相信，我们不够相信这个圣经的话。第二呢，即使我们领受了圣灵呢，我们也不太注意，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感觉，发热啊，或者是感动啊，我们是注意这些感觉，我们很少相信神就是灵，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会离开我们，除非我们故意犯罪，一直活在罪恶中不肯悔改，那有可能神的灵会离开我们。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活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跟他永远是连接的。有人呢就问起一个问题，最近啊就说，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与主合一啊，就是与他的灵，与他的灵啊合而为一。我不记得这个问题是怎么问的他的意思是我们怎么与主联合呢？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呢，就他是这么说就是17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怎么与主联合呢？当然不是在身体里面，那是在灵里面，在灵里面与主联合，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灵就联合起来，这个不是物质的联合。所以保罗他这句话的他的这个解释呢就是说与主联合的。什么叫做与主联合呢？就是与主成为一灵。那他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17节那里说主就是那灵。那耶稣呢在约翰福音4章24节呢说神就是灵。所以每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啊神啊要记得他是灵，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或者说与我们的灵魂联合，要记得。也等到我们继续不断的这样追求啊长进啊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炼净的工作，把旧造拆毁，把原来的我破碎，然后就把基督这个新造就是基督，或者说基督的生命呢，就一点一点的坐在我们的里面，等到有一天我们里面呢都被改变了。保罗告诉我们呢，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被提那个时候，所有的圣徒都要复活，那个身体就变化，那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个样子。那耶稣复活以后呢，就是他他有血肉，很奇妙。他复活以后，他在门徒的跟前呢还吃了一片烧鱼可是呢他也是在门徒们呢聚集，门窗都关得紧紧的，他可以来。换句话说，那个身体，那个复活的身体他是一个不受物质空间时间限制的，就是不死的了。今天我们这个身子会衰老，有一天 为听只是呼吸，这个是我们平常人所说的死了啊。圣经里头讲到圣徒死，他不用死，他是用睡，睡了。为什么？因为还要醒，就是还要复活的意思。哦，你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必须要经过死，可是不要忘记，不要只想到死。我们最大的盼望呢，就是我们还要复活。我们今天的身体，你我今天所带的身体啊，也是必朽坏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定会衰老，会老化，会精力体力啊，会渐渐啊，越来越不行了。这个是必然的，圣经说。可是不要忘记啊。这个身体呢，有一天会变成一个不死的身体，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这个身体。我们恐怕很少想到这些事，我们平常所想到的都是跟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关系的，也还有呢，都是跟我们身体里的感觉也是有关系的，或者跟我们的魂里面的那个情绪有关系。平常我们都是活在这些自己的里面，这个老我的里面，我们很少想到天上的事。保罗所以就教导说哈，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那在地上有苦难啊，有病痛，有患难，这是必然的。主耶稣也说得很清楚嘛，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苦难呢包括灾难啊，病痛啊，也衰老啊，种种的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啊，受委屈的事情，被打击，受亏损，这些啊。天灾人祸，这些都是难免的。可是呢，就给我们一个一个有福的应许。他给我们一个有福的应许呢，就是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所谓在他里面呢，就是一直要想到他就在我们里面，一直想到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你想到主在我们的里面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有平安。我们在苦难中，最好的例子就是保罗哈，他为了传道而被关在监狱里面，可是他关在监狱里面，他还是喜乐。他教导人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我再说要喜乐，你要知道最多的这句话是在腓立比书，而腓立比书呢是他在监狱里面呢所写的，三本的这个书信，或者还有一本是最短的，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可是他在监狱里面他所写的话啊，你读的时候啊，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监狱里面。你读的好像他在天堂。那就是在主里面，这就是耶稣说在我里面，也就是我们呢平常所说的那个与主连接，要保持与主连接。也就是刚才我解释的那个灵前第六章与主联合的。什么叫做与主联合？就是在灵里面与他合而为一，记得。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观念啊，无论你在哪里聚会，你要一定要相信圣经所说的。 我怕哈，你在传统的教会、保守的教会，因为他们领受的都是遗传下来的，什么神学啦，或者是他们那个宗派呀、向来呀，都是这么说，都是这么做，所以呢，你就不知不觉的就领受了，这些传统的东西呢，变成你的观念了，变成你的传统观念，你根本想不到是天上的事，你一直想到的都是遗传的，或者是传统那些教导。现在我们呢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比如刚才我说一主联合的就是一主成为一灵，我们已经一主联合了。也许你问说我们怎么一主联合呢？我还是我这个，但是在灵里面，我们的灵还记得啊，每一个人呢、啊、我们都有灵魂，对不对？你看，可是灵与魂它不是属物质的，属物质的可以属一个两个，可以分得开，它这个灵它是属灵的，所以有时候魂和灵啊都很难分辨。那么一般人就习惯的是灵魂灵魂灵魂，其实圣经说的灵是一件事，魂又是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内在的就比较深入的一些知识了。现在我们不要太复杂，不要落在这个思想分析里面，只要知道神是灵，他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与我们的灵或者魂呢都结合在一起，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果常常这样想到他的话呢，我们就是在主里。不要等到我们有苦难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再来求他。平常你就应该想到，他一直在我的里面，他一直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看别人啊，羡慕别人，就是有时候甚至于去学别人的样子，特别那些属灵的人。要学他，我常常提醒说，我告诉你，你里面的主比任何人都宝贵。你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羡慕别人，你要羡慕在你里面的主。你要以这一点，你拥有耶稣在你的里面呢，以这一个为自豪，要夸主，我感谢你。我这个卑微的人，我虽然是个罪人，我虽然是败坏，但是你荣耀的灵却是在我的里面，你的宝血也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恶。你要以这个来夸，要夸口，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啊，神给每一个人，他不偏待人的。他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他又给你另外一方面的恩赐啊。他如果没有给你外在的美呢，他会给你内在的美。所以有时候你都不要看外表。我觉得我们呢，太一般人就是太注重外貌哦。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主耶稣也跟我们说，不要凭外貌来断定是非好坏啊！圣经说，耶和华看人呐，不是看外貌，他是看人的内心。一个人美不美，在神的眼光中，他不是看外貌，他是看我们的内心，因为他知道你外貌再美，那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人的美容如同如同这个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你们喜欢花的人你都知道吗？是吧？ 刚买来的时候，就是哎呀，好香，很新鲜。我跟三天以后我就没有了。所以，神不看外在的，外在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是呢，今天一般人呢，花多少钱呢，在那里注重外在的美？现在的这个整容的这个行业哦，在美国真是很多人花很多钱啊。为什么就是要追求外在的美？可是有了年纪大了，这个五六十岁啊，六七十岁，他也要去整容，因为年纪大了，那个皮肤就松了嘛啊，还把那个皮肤就绷绷紧。其实啊，有的这个整容啊，很痛苦的。但是他们宁愿忍受这个痛苦的啊，去求得那个外在的美。可是岂不知道再过一些时候又没有了。白花钱白受苦。但是呢，神看重的是内在的美。内在的美。内在的美在哪里呢？在基督里面，在我们的良人里面。要记得我们的良人是全然可爱的，全然美丽的，哈利路亚。而且呢，他是永远可爱的，他不像花草会凋谢，会割除掉。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永远的。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感谢主哈，今天呢，我看呢这个参与的点呢已经超过300了。感谢主，所以我们扩充了这个容量是对的。我们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就换了一个上网的一个软体。现在我们的容量啊，扩充到500个点，就是500个地点，不同的地点都可以这样上来。这个时候也很好，因为我们三月份就要开始我们的网校了。我们最近啊，这也许这一个礼拜以内，我们就要公布哈那个报名的简章，报名的方式啊，这一两天我们就会，我们的同工可能这一两天已经啊发通知了，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网络的容量能够扩充到500个点呢，就是很对的，很及时的，很感谢主啊，这样，我再回来。回头来讲这个，我今天讲的不是，题目不是内在的美啊，虽然我会讲的，我今天好像，那个里面灵里面的那个重点那个负担，有时候主会给我一个重点啊，就是要讲到那个等候神，这个题目我不知道讲了多少年啊。而且我也写了这本书，叫做《安静等候神》。这本书如果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的话哈，你们教会的负责人呢，或者是小组的负责人哈，你们自己不但要有一本哈，我希望你们呢能够所有的组员呢、课室的学员还有弟兄姐妹啊，都要给他们有一本，因为这样的书可以受用他一生的。我知道，我现在比如说这个书哈，好像是我写的啊，可是我现在我来看的时候啊，我不觉得是我写的，我只觉得是圣灵在向我说话。我自己有时候我会翻来看一看。师母有时候她在看嘛，我会坐在旁边呢、再看个一两句，我就很得帮助，这个很奇妙的，因为这是 圣灵的恩膏所说的话，它就是生命啊，像耶稣所说的哈，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哦，我真是盼望你们对圣经的态度也要改，对于那些在灵里面啊写作的那些作者所写的东西的心态要改。就是说是圣灵，我们要听的是圣灵的声音，因为是圣灵借着人所写的，是圣灵感动人所写的，所以那个源头还是圣灵哦，那个原作者还是圣灵。我们的观念哈，要多思念天上的事，多思念圣灵的事，多思念里面的看不见的主啊。慢慢的，我们这个心思念呢就被更新，就是从那个旧造的那个心思念里面呢就被主这样带出来了啊。就想到天上的事啊，或者说呢，就啊。灵化了，不是物质化了。现在我们是活在物质的里面，我们的思想更新啊，就是属灵化了 ，spiritualize， 这个英文字叫 spiritualize。我们的改变呢，基本上都是 spiritualize， 看法啊，价值观呢、各种的想法啊。都变成是灵化了，都是跟随圣灵。你要是跟随圣灵呢，你就是逐渐的灵化。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哈，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什么是暂时的？这世界上的东西啊，当然都有它的价值。房地产啊，金子银子啊，股票啊，当然都有它的价值，是不是？可是我们要知道啊，什么是暂时的价值啊，什么是会变的价值，什么是永远的价值，不变的，永远不变的价值。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啊，我叫做适当的价值观。适当的价值观 ，proper values， 有的是道德的价值观，有的是物质的价值观啊。那我们呢，必须要有那个属灵的价值观，就是永远的，那是属神的，那是神要给我们的。当主耶稣啊，他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不会生锈，没有虫子咬，没有什么。他这意思就是说到那个属灵的价值观，永远的价值观，不变的价值观。他说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当然不是说把我们的存款啊，我们或者有些什么金银首饰啊，把它送到天上去，怎么是？他乃是叫我们追求那个有永远价值的，那就是玛利亚她所追求的那个上好的福分。耶稣所说的他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以及在他里面所有的丰富。这是玛利亚她所追求的，耶稣只能用一般人所能够懂的话，就是上好的福分。因为他是讲给马大听，是吧？马大服侍主，当然是一个福分。耶稣来到他家里面，当然他这是很大的一个福分啊。可是呢？马大忽略了一件事啊，就是啊，主的那个生命之道啊，那个你读那个 马太不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第十章最后，那你记得说，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这句话好像是轻描淡写的中文就把它翻译出来，但是其中的含义啊，很深很丰富。他听他的道，这个道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呢，约翰呢，他在约翰福音，我刚才引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到了第十四节呢，他就是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哎呀，我们呢，个个都要像约翰，像他们这一班师徒啊，除了那个灭亡之子啊，那个犹大卖主的犹大之外啊，他们呢都领受了。他们领受什么？他们是从他的丰满里，这个从神的那个无限的丰满里，他们都领受了。他们是尽他们所能的来领受，我就感觉到我们的神好丰富哦，好像呢，好像用我们普通的话说，我们的爸爸哈，你要什么他都有什么，拥有大量的财产，好丰富。可是呢，我们不知道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常常以自己所得到的一点呢、就为满足啊。我们如果得到一点启示，得到一点亮光，或者是有一点的恩高的感受哈、我们就觉得很满足。可是我们的神呢，他有无限的丰富。保罗说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他因为从他的丰满里都领受了呢，所以他要把这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要来传给外邦人，因为他蒙召是要向外邦人做见证，做使徒，不够，要都不够。我们常常以属世的事情呢，就取代了我们可以得着神从他的丰满里可以有更多领受的那个机会，我们就这样失去了，放松了比如我们对聚会我们看得很淡。我所说的聚会不是一般传统教会的聚会，那些宗教形式的聚会，我所说的聚会那是有神同在的聚会，乃是有生命之道来喂养我们来使我们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富有的。我说的是这样的聚会这样的聚会不可以停止，不可以忽略。有时候我们呢那个轻重啊，有时候分不清楚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的事情或者世界上的事情是最重要，聚会呢不太重要。我有空了我就来聚会，我没有空我就忙了，我就不聚会。你不知道耶稣多么喜欢与聚会同在，特别是小组聚会。就耶稣我再说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你们要抓住耶稣的应许。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说你们无论在哪里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我就与你们同在。你要抓住耶稣的应许你们无论在哪里，无 无论有多少人，你只要有两三个人，我告诉你，耶稣就在你们中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里说，哈，嗯，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你必须相信，你聚会的时候，耶稣就在你们中间，要不然你那个聚会是宗教的形式，是空洞的聚会。如果没有主的同在，什么都是空的，你做什么呢？啊，都是空的，只有外表的那种形式啊，那个动态，但是没有内容。所以，哦，无人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享受聚会。我过去已经有过三十次在交流会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懂得享受聚会，就是享受主的同在。因为现在无人在哪里啊，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是一群，有的是好像都聚集在一起啊。你必须相信耶稣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所在的那个房间里面，也在你的里面，是他在借着人在向你说话，告诉你，我在你里面，我与你同在，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你在世上啊，虽然有苦难，有一些挫折啊，可是呢，你在我里面，你有平安，你可以有喜乐，你可以有满足。你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现在真的是无忧无虑，天天感恩。我跟我的师母哈、啊，如果没有主的人，没有指望的人呢，哈、啊，那我们应该是进养老院呢、啊，进养老院做什么？等死。我告诉你，我们在主里面呢、啊，很少想到死。虽然我们知道哈、啊，我们的年日哦，已经越来越短了，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呢，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你能跟我一起说哈利路亚吗？赞美主。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的见证非常宝贵，啊、哦，有一位姐妹啊，哈、哦，她叫静安呢、啊，我们说安静啊，今天早上我就在讲安静啊，她的名字叫静安，她就是那样的喜乐，而且她那个喜乐啊，好像有一点传染病似的，跟别人的。见到他，跟他一谈，一读他的什么信啊，也喜乐了。这个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个不是地上的那个传染病啊、哦。讲到这里，我现在就说，昨天的新闻报道，现在在美国有40几个州啊，就是那个感冒流行性的，那是那个不好。你我要把耶稣传染给别人，在主里的平安，在主里的喜乐，在主里面的满足，在主里面的得胜啊，要传这个传染，让别人都能感染到。哈利路亚！我好像越讲越喜乐，是这样，是这样，哎。圣经说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 The God of Joy， 赞美主。他当然是赐平安的神，可是他是喜乐的神，他是喜乐的神，而且他给我们的喜乐，耶稣说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你看，因为这个喜乐是在圣灵里面，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吗？外面呢，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的啊，可以下在监里，人可以帮我们关起来，他没有办法帮我们里面的喜乐关起来。感谢主，还有外面的环境，甚至我们身体上的哈那个病痛啊，都不能够约束把我们里面的平安和喜乐给夺取。 有的人呢，我告诉你，他去动手术开刀了哈，或者发现他有癌症了，可是他那个里面呢，那个平安，那个不是癌症可以夺去的，那个平安呢，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经说哈，你们要让哈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也就是说，哦，那个主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平安的主，他来到地上，他跟门徒们在一起哈，遇到什么危险啊、风浪啊哈，他总是说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们呢，有的人就是到了要动手术啊，或者什么危险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听这样的话，只是不要怕。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做主，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你有什么病，有什么苦难啊，有什么艰难，你的环境，你多不容易，他都知道。可是呢，他要你要常常想到，他就在你里面。你如果一想到他，我告诉你，那个担子啊就轻了。压力就减轻了，那个里面呢就轻松了，就平安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因为他就是平安之王，他就是喜乐的神，哈利路亚。我说了这些，然后我就来说那个等候神的那个重要。这个等候神哈，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学的功课，或者说啊，不可缺少的要操练。你去做的时候，你才知道其中的那个奥妙。你不去做，你不操练啊，你不会进入。你如果没有进入，你就不知道连那个内容、那个内中的那个奥妙。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呢，就是起来就是两句话，一句话就说，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最后一节，然后诗篇三十四篇最后一句。凡等候我的，这是神他直接说的啊！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这个必不至羞愧呢，哈，就是最后你会得着你所要的，最后你必得胜，最后神必为你伸冤。如果你受了委屈啊，别人真的是亏待了你，伤害了你啊，你不要自己去报复，去伸冤。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啊，听凭主怒，因为我们的主他必报应，他必伸冤，他是公平公义的主，他是以公平公义为宝座的神。我是这样过来的啊，我不是没有受过委屈、冤枉、被人攻击啊，甚至几乎啊。被人呢、用剪刀啊，要来割我的喉咙。有一次，人拿了一把剪刀啊，要往我的喉咙这里。哦，感谢主，感谢主，神都后来都一一的做了。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公平公义的。所以呢，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你们呢？如果有受了委屈啊，你就想到主就在你里面，你等候他，他不会让你羞愧的，他不会让你永远吃亏的，他会有一天就是叫你哦，满有光彩，满有光荣。他是叫人降卑，也是叫人升高的神。一点都不要担心， 因为你的钱、你的前途啊、你的地位啊，都不要去担心。你就是这样相信神，你永远不会羞愧的。这是，等候我的必不羞愧呢，也包含在其中啊。但是，圣经里面呢所说的那个等候，它所包含的意义呢，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与神连接。这个等候啊，这中文是两个字了哈，原文是一个字，英文也是一个字 ，wait 啊。那我查考了这样这一个字，这个希伯来文呢，啊，很多都是从它是有字根的，从一个字根里面的，然后好像长出来、演变出来很多的字。那么这个等候神，这个等候，它这个字根里面所演变出来的哈，大概有十多个意思吧。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啊，捆绑的意思，捆绑的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我们操练这样等候神的时候呢，啊，在灵里面，不是在物质的身体上，在灵里面呢，我们不但是和神连接的，那是好像啊，那个绳子啊，慢慢的就绑在一起一样。你越等候啊，你就是啊，你绑的就是越近。圣经有一句话说哈，三股合成的绳子啊，不容易折断。当你跟主啊这样连接啊，你借着不断的这样安静等候神来操练。与主的连接越来越深的时候呢，你越来越刚强。你外面的外界虽然是会损坏衰弱，可是你里面越来越刚强。你里面那个刚强的能力啊，是从神来的。哈利路亚！哦，你要这样相信啊，你就会越来就是越喜乐。这就是。另外一句话就是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重新得力呢，要知道，必重新得力呢，你可以翻作是力上加力，好像诗篇呢，84篇呢，那些奔走锡安大道的人，就是那些跟随主的或者跟随圣灵的人啊。它是力上加力，它的力量啊越来越多。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意思呢，必重新得力呢，就是啊，神就是能力，它就是能力的源头。那就是说，你会更多的得着神，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在凡事上得胜的能力。在。好像是在撒母耳记上吧，大概是15章，我没有去查考啊，就是临时想起来。那里说到哈，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能力，那个地方呢也翻作荣耀。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荣耀，他是以色列的能力。当然，主是我们的能力，对不对呀？所以。你等候神，当你与神呢这样连接到一个地步，好像跟他绑在一起了，再也不会离开他了。我告诉你，你里面越来越坚固。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哈，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啊。那这个老鹰啊，是在所有的，鸟天上的飞鸟当中啊。是飞得最高的老鹰啊，老鹰有很多的特点，第一，它飞得高，第二呢，它会返老还童，它不会老。那第三呢，所谓飞得高的意思，它能够超越一切。就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切事上得胜，我们可以超越一切的环境，尤其是艰难的环境，我们可以超越，这个就是如鹰展翅上腾的属灵的意思。 那么老鹰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眼睛看得很远，比如它飞得很高，是不是啊？它能够看到地面呢、啊？哦，好像有人说过是，两英里的这个距离，它能够看到地上，呀，你地上有一只鸡啊，什么东西啊，它能够看到，就是那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属灵的眼光。圣灵是参透万事的，他因为活在灵里面，只有圣灵啊才能把我们提到天上啊，超越。他有那个属灵的眼光，所以保罗说哈，属灵的人呢可以看透万事，参透，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们。这都包含在如鹰展翅上腾的这个属灵的意义里面。你看，当然这样的人，你说他们怎么会疲倦呢？他们不会困倦的，他们永远是喜乐的。我跟师母呢，最喜欢的哈，常常引用的一节经文呢，就是诗篇哈73篇26节啊，那里说哈，我的肉身和心肠虽然哈、衰弱衰败，但耶和华是我心里的力量，也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就特别的喜欢这一节的经文。这也是你的福分，我们的神也是你的神，在我们里面的神也在你，也是在你里面的神。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这些从哪里来的呢？从等候神而来，从安静等候神而来。要记得安静等候神。我这些，我讲的这些哈，我不是从看书或者是怎么样的研究，我就是这样多年来呀、就是这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就是安静。我知道我是在他面前。这个安静等候神呢，你们操练的时候、要记得，千万的要记得、你是在神面前，你是伺候神，等候神的吩咐，从神那里有所领受。虽然很多时候你没什么感觉、那不懂的人呢，他认为是，哎呀，浪费时间，我什么都没有啊，我这个等候神白白的。我告诉你，不是这样。你如果有信心，那个信心很重要呀。那个信心就是说，你来等候神啊，你必须相信圣经所说的，神在哪里，你必重新得力，神必赏赐你，你必不羞愧，你最后你就是。你要有这样一个信心，所以等候神啊，它不仅是一个灵修的，它也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也是信心增长的一个机会。因为它要求你一直相信，不要等感觉，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你要相信圣经所说的，神的话所说的，神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如果是这说你重新得力，你就必重新得力。但是你要相信，这个信呢，就是接受的意思。你如果不信，圣经说哈，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所以当你要来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你还在那里面说，到底神在不在啊，我怎么没有一点感觉啊，是吧？我告诉你，你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那么一定要相信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哈，说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必须信，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换句话说，神呢，他会给赏赐呢，就是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赚来的，是他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要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寻求他的，要他的，有需要的，带着需要贫穷来到他面前的，神一定会赏赐，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们，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一定会赏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要信，必须要信神在那里，必须要信我在安静等候的时候他会赏赐给我。还有呢，你可以试试看啊，你比如说你等候，你从来没有这样安静等候过，你就操练，每天呢最好能够至少有半个小时啊，你要就在那里安静在神的面前啊。我在说心态最重要，你相信你是在神的面前，你相信神会赏赐给你，你相信当你在安静的时候神就在你里面做工，你相信啊，当你打开圣经要来看的时候呢，圣灵会向你说话，圣灵会感动你，圣灵会使圣经的话哦，那个字好像会变大了，会跳出来了，是变成活的了，那都是神在向你显现。你要有这个信心的话，这些啊经历你都会有，但是基本上你不要等感觉，你不要怎么啦，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我没有感觉的有什么啊，不要，你就是神那么说我就那么相信。这是今天好像我要跟大家哈所要传达的这一个信息，要安静等候神，在安静中相信神，他会赏赐，他会在你的里面做工。那做什么工啊？我告诉你，我们里面的需要，有的是我们知道的，有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比如我们里面的自私啊、骄傲啊、自义啊，很多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神早知道。有时候我们呢，有意见，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件事、对一个人呢，会有些评论，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哈，就这样批评论断了。那是什么呢？那是出于自义、自以为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觉得，对不对？可是当你要来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啊，很奇妙哦，你慢慢的你就会觉得，那就是神就会成为你的光，因为你来到神面前就是来到光中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来等候神啊，跟我们认识神啊是有绝对的关系。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要来等候他，我们越等候他，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他。当我们更多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更觉得这个等候神就那么就会越来越觉得重要，不可缺少的，就是这样。你要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哈啊，这是我发现的，这个等候神是最好的一条路。因为我过去许多的问题哈，都是在等候神当中啊解决了，神给我解决的。我说的问题都是一些内在的困扰啊啊，委屈啊啊，很多的这个不平啊啊，怀恨啊，不能原谅人呢 啊看不惯这一个，嫌弃那一个，这都是我们里面的这些，我们里面的毛病很多，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一位大医生，哎呀，他，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每一部分都是他造的，所以啊，他都知道我们的毛病在哪里，他都不需要把脉，他也不需要做什么实验室的测验验血，现在这个西医手都要验血，他不需要，血是他说给我们的。他早知道，所以你看我们来等候神的哈，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可是很多基督徒啊，因为不知道了，所以就忽略了这件事，忽略了这件事。你来等候，很自然的跟神的连接啊，就会越来越深了。有一些事情啊，我们现在不明白，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啊。比如主耶稣给门徒们洗脚哈、啊，那、哎、他们呢，他们就知道，哎呀，我不会，我怎么让你洗脚哈、啊？耶稣就跟他们说哈、啊，我现在所做的你们不明白，以后啊你们就会知道。啊，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要记得哈、啊，当时我们未必明白，可是以后我们就会明白。还有这个所谓的内在生活哈、啊，基督徒啊的灵命的成长啊，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的呀，我们慢慢的就会明白，就会知道呀。那现在当然我们可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啊，可是你现在所得到的答案呢、啊，你还不是你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是你的生命，你不过是增加一点知识而已。只有你在生命经历中，你所遇到的，你所学的功课，那才是你的真知识，那才是你的生命的经历。我所谓的真知识，就是你生命的经历。那我们在神面前宝贵的呢，是我们生命的经历。这是基本上呢，是从安静等候神而来。我可以说，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所能够做的这一切所讲的这一切啊，都是从安静等候神而来。而安静等候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才开始的，是圣灵带领的。也可以说哈、啊，这个安静等候神呢、啊，是我受了圣灵的洗，圣灵一获的洗啊的晋升，就是不断的这样的进入啊那个圣灵与火的洗的那个意义，还有那个内容。你越等候，你越进入，越等候啊，你就越得力。你那个经历，在你的生活中啊，侍奉、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里面呢，你就慢慢会经历到啊，你从等候神而来的那个亮光、那个能力、那个得胜的秘诀。我今天讲那么多就够了，够了。我原来，开始的时候本来想说带大家先有一点安静啊、哦，但是好像一开口那个话就源源而来了，我常常我自己觉得很稀奇，就是说我所讲的东西很多很多都不是我事先预备的。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今天早上哈、啊，我起来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甚至于我在问说，哎呀，今天交流会讲什么？空白，讲什么空白？那么等到我慢慢的，我就起来穿衣服啊，喝一点水，心里面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等候神了啊。我心里面呢，我就仰望了啊，等候神也是仰望神的意思啊，仰望。然后就来了这两节经文，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然后就这两句话就来了，所以我就从那里就开始讲赞美主。好，下面我们有一点的时间哦，稍微有一点的安静。那个有一首等候耶和华的诗歌，我们要唱。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唱啊，就是我引用的那个经文，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升腾，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最后一节。哦，有的人也许会唱这首诗歌，最好是背，我们大家把它背起来。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你尽量的背好，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再来，你最好能够背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安静下来，就享受主的同在，一点都不要怀疑，主就在你的里面，他就在你所坐的那个地方，不管是你的房间，或者客厅，或者是一个聚会的一个听场所，主就在那里。有时候那个安静中神的同在啊，特别的强，特别的有力量。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灵里面的来感受。有时候当你哈有这样一种的气氛和感受的时候啊，你要用信心来领受他的能力，神的能力。那个能力要记得哈，就是在一切事上叫我们得胜的能力，那个能力就是神他自己。我常常就是这样，我的心态哈，当我在安静很深的那个宁静中的时候，我就用信心啊在那里支取那个能力，那个吸取那个能力，我把我自己哈就当作一个充电机呀。我以前的汽车电池没有电了，我就把它插在有一个充电器，把它插上去，没有任何的动静，是不是？过了几小时啊，那个电瓶里面充满了电。我们安静等候神哈，也可以说是充电。那但是你要用信心来支取，你如果用信心来支取啊，那就不是空的等候。那个不只是安静了哦，那是有内容的安静的呼吸。有时候你可以举起双手来领受，来领受神的能力的，在信心中领受。我常常这样做，我常常这样领受圣灵的恩膏。这样的操练呢，如果你每天啊，你一个人有个半小时，或者至少一刻钟啊，半小时，你如果经常这样操练下去，你会发现一两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你不一样。神给我们的赏赐，当时我们未必知道，可是事后我 会发现我们会不一样，比如不太急躁啦，不太容易发脾气啦，说话也不随便啦，以后你会发现那就是神他赐给你的能力，能力多了。我们就继续的安静，今天的聚会呢就在安静中结束。你们如果有时间继续的安静，只等到你们要散去，或者是你觉得够了，那就这样很自然，极其自然。哈利路亚。我就在安静中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也在安静中跟你们说再见。亚洲的晚安。